咁我哋呢首都係大家好熟悉嘅诗歌，我哋请司琴俾最后一个，然之后我哋一齐嚟到唱晒四节。大家都好熟悉嘅诗歌，咁我初头咧就即系以为呢首诗歌系讲关于擘饼嘅诗歌，因为佢第一节、第二节嘅开头都讲到话，愿主为我擘开生命嘅饼。咁后来我睇睇下咧，就发觉呢首诗歌又好似系讲读经同埋追求主话语嘅诗歌，因为诗歌亦都讲到话，靠住圣书嘅引导，我寻求你。咁诗歌第三节亦都系讲到咧，为主解开真理，我才明白。咁不过我再谂一谂咧，其实呢两样嘢其实系有关联嘅，即系主嘅身体为我哋擘开，咁主亦都系嗰个系天上降下嚟嘅粮啦，凡吃嘅就永远不死。咁我哋要即系接受主作我哋嘅生命，咁。我哋既然接受主作我哋嘅生命，我哋就要活出主嘅样式。咁如何能够活出呢？就系要系遵行主嘅话语，遵行主嘅吩咐。所以我相信诗人亦都系咁样，佢就即系愿意话更多嚟到认识主，靠着圣经，靠着主系为我哋将佢嘅真道咧嚟到解开，叫我哋咧更加咧嚟到系认识佢，能够更好嘅嚟到系遵行佢嘅话语，嚟到喺地上嚟到生活。我哋再嚟唱呢首诗歌，我哋不如请弟兄系唱一三节，姊妹唱二四节。我哋请司琴俾我哋最后一句。
揭开真理，我才明白你的一切心思如何精彩，使我与你同情，与你同心，
再来唱一首诗歌，诗歌320首，一首都是大家熟悉的诗歌。我们唱完之后，我们就有一些祷告。我们请司琴俾为我们弹最后一句，320首，320首。系，请司琴。
神啊，你命何等宽大仰望，我尽头身体中心定安然，有你够量，无论日有多长，
系主，我哋感谢你，我哋都系一班蒙你拯救嘅人。主，你嘅爱，你嘅恩系何等嘅大。主，我哋回想过去嘅日子，你用爱嘅神迹嚟到引领我哋。主，我哋原本都系一班不堪不配嘅人，主，我哋亦都系一班叛逆你嘅人。主，但系你却系嚟到系寻找我哋，嚟到系拯救我哋。主，我哋虽然系相信你，主，但系喺我哋信你的日子，主，我们都有很多软弱失败，有很多的跌倒，主，但你却是用你的恩典来到托住我们，你用藉着各样的试炼，你来到是将叫我们来到重新来到归向你，主，你都是带领我们，你用你的神迹奇事来到帮助我们，叫我们经过每一次的难处，主，我们实在要来到感谢你，主，我们回想你的恩典的时候，主，我们对前面的道路，主，我们就有信心，主，我们知道说你乃是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主，我们好感谢你今天有你的仆人陈希珍弟兄来到我们当中，来到是为我们分享以赛亚书，主，我们都将今天下午的聚会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愿以你的灵充满我们，主，叫我们都能够是好好的来到领受，将你的话语是藏在心里面，主，又能够将你的话语是来到活出来，成为我们生活上面的帮助，成为我们的见证，主，我们恭敬的将今天下午的聚会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将荣耀感谢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请陈弟兄。
请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五节，我读给弟兄们听：有妇人得着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炼、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感谢主，这一次呢，我们有机会，我们一同在一起来读一卷的书，那就是以赛亚书。我如果没有错的话，也许我们是用十堂的时间，所以每一堂呢是两个钟头。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在香港做了一件事，好像从前没有做过的，我们用20个钟头，我们来读完一卷书。那么以赛亚书实在说来66章是很长的一卷书，而且呢是非常被人误会的一卷书。那等一等我会解释到底这个误会在什么地方。那么还有呢，我们读完了以赛亚书，我们应该对于以赛亚书的启示，或者说它里面最中心的思想，我们应该能够有更清楚的认识。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呢，讲到有妇人得着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回顾以往在历史上有多多少少信心的英雄，他们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凭据。 那么在这些人里面呢，他三十六节继续说下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那么被石头打死，有人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有人被锯锯死的，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那么这些人里面有一位，就是以赛亚书的作者，他的名字叫做以赛亚。那么据说，那么这是个传说，但是呢，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新约圣经里面特别提到的，所以应该不会有第二个人。那就是说，以赛亚呢是在大概马拿西年间，他为主寻道。他寻道的时候呢，他是被锯死的。听说他是被放在两块板木板的中间，然后中间呢，然后最后呢，等于腰斩一样，用锯呢就把他锯死了。所以我们知道，以赛亚书的作者最后他的身体是被分成两半的。那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一段的圣经，为什么要提这一段的话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到今天在神的儿女中，以赛亚书也是被锯成两半的。前面三十九章是一半，后面二十七章是另外一半。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书店去，你会看到很多讲到以赛亚的书，他第一个，有的是讲第一个以赛亚，还有第二个以赛亚。所以意思就是说，不只是以赛亚被锯成两半，以赛亚的书到今天也是被锯成两半。许多时候我们送我们的子弟到圣经学院去，我们希望他们回来的时候对主的话更认识的，结果走的时候，以赛亚书是整卷的书，回来的时候，那我们的子弟给我们的帮助是已经把这卷书分成两半了。所以到底以赛亚书是一卷呢，是一个作者呢，还是两个作者？那到现在根据那个整个，如果今天以赛亚能够锯成两半的话，他就可以锯成三半，就可以锯成四半。所以现在有人不只讲第一个以赛亚，讲第二个以赛亚。如果你要摩登的话，如果你要觉得你比别人更有学问的话，那就是第三个跟第四个。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我们读以赛亚书，到底以赛亚书是一卷呢，还是分成两半呢，还是把它分成四部分？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因为这一点就决定了我们是怎么读圣经的。有很多人读圣经，第一件事他不是读圣经，他先找参考书。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当你在学校里面，在这个图书馆里面，你第一本书找到的应该就是先入为主的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问我一个问题，说到底我们能不能，我们好不好鼓励我们的子弟到神学院去，到圣经学院去。那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因为我自己是从学术机构里面出来的，我毕业了以后可以说花了很长的时间是在学校里面，那么特别在学生的中间，在那里教书，也在那做一些研究，所以我多多少少知道一点这个学术界的事。那么如果把我们的子弟送到圣经学院或者送到神学院，那意思就是说把他们送到学术机构去，送到学校去，希望他们能受一番的造就，得一方的，希望说他们回来的时候对教会应该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呢，大家常常忽略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很多的神学院或者圣经学院是研究院的程度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呢，如果有的人他普通，我们举个例子，比方我是读物理的，我是物理的学生，那我读大一的物理， 大二的大三大四读了四年的物理以后，然后有一天我觉得我要进修了，那么我就希望去得个硕士或者得个博士，所以进到研究院里面。那研究院那么当然有，如果读硕士也许两年就完了，如果读博士稍微长一点点。那不管怎么样，那现在呢，我总算是把物理把它读好了。那么这是普通我们讲到大学部跟研究部是这样来算的。可是当我们讲到神学院的时候，我们讲的神学院普通是研究所的程度，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并不是你读圣经读完了大学的程度，不是，是你读物理读完了，你读化学读完了，然后呢你还要读别的，或者读文学读完了，你都拿到了 bachelor degree， 你都拿到了学士大学士。好了，那么你总算大学读完了，证明说现在你对物理有一些的基础了，对化学有一些基础了，或者对数学有些基础了。那么现在呢，你按理来讲要深造的话，你读物理的应该深造更深的物理，你读数学应该深造更深的数学。但是现在有个错觉，现在有个误导，什么地方呢？就是说现在是那些读物理的人，他要深造，他不是读知道更深的物理，他还跑到研究院去读圣经去了，你明白吗？所以意思就是说，我本来是读物理的，现在呢我要研究一番，我要深造一番，所以我就开始去读研究院。那么神学院严格说来是在那个程度的，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他收了很多的学生，有的学生读物理的，有的读化学的，有的读地理的，有的等等等等。这里的错觉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如果我是读物理研究所的话，我是有些基础，那个基础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已经打好的。但是现在有人到神学院去读圣经，他读圣经的时候，他以为说我是研究所的程度，其实他的圣经可能是幼稚园的程度，或者是小学的程度。所以你明白吗？如果我们今天糊里糊涂的，我们不清不楚的，我们总觉得学术是很重要的事，我们觉得我们的孩子今天教会需要得到帮助，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子弟送到学术机构去。但是问题不要弄错了，因为不错，今天神学是讲学术的，但是现在我们要问，你真的进到神学院去的这些人，他们的圣经程度是什么程度？明白吗？那因着他不是像从读物理的大学里面读了物理有了基础，他当然可以更深造一点。他讲到力学的时候不必再从头来起，不需要，他已经有一些相当力学的基础，所以你点一点就可以了。现在呢，不过你是在高等一点的物理，你从前学过力学，现在学过高等的力学，如此而已，表示说你有那个基础的。但是问题就是，当你现在读高等力学的时候，有的人根本是读化学系的，有的人根本读音乐系的，你叫他怎么调上去？那么这里的危险在什么地方？危险在这里就是说，那既然做学问，那么当然你要各家大成通通要放在一起，对不对？好了，那么你读圣经你就知道，今天有很多的人根本不相信宇宙中有神，那么甚至于不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甚至有人不相信童女玛利亚生的，根本不相信这些东西。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新派。那么如果今天如果讲学问的话，虽然你整个的学校也好，神学也好，你的目的你的倾向是希望能维持圣经的真理，但是呢，如果你要帮助年轻人，你不能把他封死了，不能的。你不能说因为我们是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那你有人不相信圣经神所默示的，那么所谓新派的人，那你如果讲学问的话，你要向他们开启的，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你的图书馆里面你可以有一般弟兄姊妹，他们绝对是福音信仰的，那有的人就不是。所以很自然的，你没有可能管制图书馆的图书，你讲学问就要这样向所有的人打开。那么大家想想看， 如果我根本对圣经没有多少的知识，我没有多少的训练，或者说我对以赛亚书从来不知道有两个作者的，现在问题在这里。等到我要明白以赛亚的第一件事，我不是读以赛亚书，第一件事我一定到图书馆去，我找一本书能够帮助我明白以赛亚的。那人就在这里，什么时候你拿第一本书先入为主，以后那本书就在你里面就定了心了，永远就是那本书，就完了。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当你读到这些书的时候，我要问你，你拿到第一本书是什么书？我不要讲以赛亚书，我光是讲马太福音就可以。那么假定说大家今天是到学校里面去读圣经，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说我要读马太福音，我要明白马太福音，那现在问题就是你到了图书馆，你拿的第一本书是什么书，就决定了以后你对马太福音的认识。假定来说，今天不要讲新派的作者，暂时我们不去说他，我们就讲在历史上教会历史上一些响当当的，的确帮助我们很多的，应该是没有问题，对不对？我举个简单例子，达比来说的话，那达比是解经之王啊。我们普通唱诗歌唱的《听啊，千万声音雷鸣》，这就是他写的。所以我们知道达比的确在很多地方给我们很多的帮助。那你说达比应该没有问题的，对不对？所以你就第一本书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读了达比的对于马太福音的注解。那当然，因为你没有常识，或者说没有知识，你不知道说达比当他解释马太福音的他立场是什么样的立场，所以很自然你就跟着他走。如果你跟着他走，因为你总觉得他是个解经之王，那你根本是刚刚开始读圣经，他应该对你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很自然的你就照着马太福音达比的注解，你就把他马太福音读完了。那从此以后你对于马太福音的认识就被紧紧的，因为你是先入为主嘛，从此以后你的解释其实就是达比的解释，以后人家不能碰你的。如果人家稍微碰你，认为他的解释和你不一样，那你说你这个人不认识圣经，或者说你这个人是违反圣经，你完全在圣经之外有另外一个解释。所以问题在这个地方，圣经是不会错，但人的解释是会错的。所以许多时候人是把人的解释当作圣经，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那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无知。所以现在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比方说当你真的读到达比的这个马太福音注解的时候，你慢慢就会发现他会告诉你说，这个主耶稣来的时候是要建立国度的，他起初是把这个国度是特别是给了犹太人，但犹太人弃绝了，因为弃绝的缘故，所以呢然后就把这个国度，神的国度就迟延，一直推迟，推到将来。所以对于大卫来说，讲的国度是指着将来来说的，不是指着今天来说的。那么好了，那么结果呢，大卫有一个说法是这样，那么因为本来主神把神主耶稣来是要把国度给犹太人的，结果因为他被犹太人弃绝，他就转向外邦人，所以他就上了十字架。所以不知不觉的有个感觉，好像是临时一个动议，临时一个想法。本来呢，主耶稣是要把国度给犹太人的，结果因为被弃绝的缘故，结果现在呢，临时起意就有了十字架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当你有这样的领会以后，那当然你读到马太福音是一个注解，一个解释，那为什么呢？很清楚，那么大卫会告诉你说，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不是给基督徒的，是给犹太人的。所以很多人说好好极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等到你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太难了，对不对？你为什么要转过第二个脸？为什么要走第二里路呢？所以现在最好把难的都推给犹太人，基督徒什么事都不必做了。所以呢，这样的话很多人就接受了这个说法， 所以认为说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指的将来，不是指基督徒，不对基督，不是给基督徒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不知不觉的你就有了那个领会。可是呢，如果你把马太福音多读几遍，尤其你读到马太福音最后一段话的时候，我想应该眼睛就可以明亮起来了。你比方说读到最后一段主耶稣的话是怎么说呢？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除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之外，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圣经没有这样说，圣经没有说除了马太五章六章之外，没有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当然包括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才知道说神的话是最大的，神的话比保罗还大，神的话比以赖利亚还大，神的话比摩西还大。所以神就把云彩把摩西遮盖了，也把以利亚遮盖了，结果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所以弟兄姊妹，读圣经这件事，许多时候你不要告诉我说这是大比说的，你也不要告诉我说这是这位神学家说的，你也不要告诉我说这是你弟兄说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如要紧的事是主说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常常把他的仆人把他遮盖了。那么你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他本来很单纯的，本来读马太福音就是读马太福音，他现在有了这许多的知识以后，那么当然就复杂起来了。然后他会告诉你说，这个圣经里面是，你知道神对待人的方法是有时代性的，所以慢慢你慢慢就知道，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个论叫做时代论。那么很有名的，我们知道说弟兄会，特别达比他们起来的，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时代论主要是弟兄会给的。那么今天邓里讲的预定论，那么很明显是改革宗是加尔文他们给的。你本来很单纯，你根本也不知道什么叫时代论，什么叫改革宗，什么都不知道，就这么单纯读圣经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呢？我的意思是，我姑且拿达比在做例子，达比是可靠的，达比在真理上我们知道没有太多的难处的，当然我们也有分辨的灵，虽然有的地方是不错，好像很有道理的，可是我们还是要回归主自己的话。所以现在大家就会想，就会很清楚，这个事还好你碰到的第一本书不是新派的，是解经之王给我们，不过在真理上有一些不同的解释，如此而已。但有的人有的书是把我们的少年是连根拔起的，他去的时候是满腔热血，为了主愿意撇下一切，他回来的时候你看见他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你，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以赛亚书如果你碰到的一本书，第一本书就告诉你说，以赛亚书是要分成两半的。以赛亚书前面39章、39章是一个作者，那后面是另外一个作者。前面这个作者是原来的以赛亚，他的年间就是从乌西亚到约坦，然后到亚哈斯，然后到这个西西家，在那段年间他做了什么呢？他做了先知。那么现在呢，从40章一直到66章，他们告诉你说，这个人，这个以赛亚，他不可能是在那个年，不是第一个以赛亚。所以这个以赛亚呢，大概是经过了巴比伦被掳的时期。所以现在很清楚的，有人就告诉你说，前面一段是讲亚述的时代， 后面从四十章到六十六章是讲到巴比伦的时代。那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道理，所以很多人就以为说，那么这个作者呢一定是在巴比伦时代，那个时候他写了四十章一直到六十六章。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的一件事，现在如果你把你的子弟送到神学院或者圣经学院去，大概九十间有九间会告诉你说以赛亚书是两个作者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一个作者两个作者很严重吗？要紧的是神话给了我们，是谁写的并不重要。所以有的人说一个作者两个作者三个作者四个作者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你要知道为什么他们相信两个作者，如果你知道为什么两个作者以后，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了，这个人信仰是不是新派的，还是真的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如果他在信仰上有困难，他当然就相信是两个作者。所以不要忘记了，没有错，很多地方圣经里面 比方说西班牙书也好，哈巴谷书也好，比方讲的哈巴谷书，我们只知道说哈巴谷书，哈巴谷是他的作者，哈巴谷是谁圣经也没有多讲。所以严格说来，是哈巴谷带给我们的信息当然是比较重要的，对不对？这个没有错。所以如果你从各方面来看的话，那么以赛亚书最重要的它的信息，那么到底几个作者并不重要，几个作者并不重要。当然不要忘记了，这样说是有它的危险的，不是不重要，还是很重要。但是不管怎么，就算是有两个好了，你前面一个后面一个，你可以说不要紧，它反正信息是同样一个信息。所以有人说第一本的以赛亚书跟第二本的以赛亚书，大家可以试试看，你可以上网去，你也可以上书房去，你会慢慢注意到现在年轻人所读的以赛亚书，不光是他的作者是被锯成两半，以赛亚书也是锯成两半。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有的人不相信只有一个作者，一个作者有什么困难呢？为什么一定要相信两个作者呢？原因在什么地方？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一节，我耶和华所高的骨裂，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说一句反话，就是这一节圣经闯了祸，就是这一节圣经叫人觉得这个从四十章以后一直到六十六章一定是另外一个作者。那个作者呢是一定经过了巴比伦的时代，而且他亲眼看见古列将军怎样下一道命令，然后以色列人就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为什么他们相信从四十章到六十章是另外一个作者呢？用圣经的话来说，那最后的原因就是不信的恶心，不光是不信的心，而且是不信的恶心。那不信的恶心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会把神的话可以把它完全改变了，明白吗？那原因很简单，为什么？因为如果以赛亚是在西夏之前，那么大家都知道说古列将军是在大概在公元前539年是他叫巴比伦走入历史的。所以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谁来拯救他们？神兴起了一个拯救者，神高他，他的名字叫做古列。那现在请大家记得，如果古列 是生在是的的确是生在大概是主前六百年的左右。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在以赛亚那个时候大概是主前八百年的时候，怎么在主前八百年就能预告有一个人他是在大概六百多年的时候生的，他的名字叫做古列，人还没有生出来居然圣经能够叫他的名字叫做古列。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一段圣经一定什么已经变成历史了。那么已经看见古列怎么样叫逼着耶路巴比伦走入历史，而最后然后把神的儿女带回到耶路撒冷。因为前面明明讲啊，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文圣殿的根基。然后才有45章第1节。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仔细去读，用你的头脑去分析的话，两个时间完全是不对的。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可能相信这是一段预言，还是你相信说这已经是一段历史？所以很简单，弟兄姊妹，现在你要来决定说到底以赛亚哪一段是历史，哪一段是预言。那么问题在这里，你怎么决定历史跟预言呢？那么当然就用人的头脑了。如果人的头脑今天有没有可能在人的头脑里面，人还没有降生以前，神就说我要兴起古列来。所以当然最好最好的一个办法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说前面39章是一个作者，后面27章是另外一个作者。好了，这是基本的假定。然后人就开始运用他的心思了，然后慢慢他们就找出来，你看前面一段很明显的神是很严厉的神，神是公义的神，前面39章。后面一开始讲的安慰安慰，不只讲的公义，也讲的救恩，所以很明显的是讲到神的慈爱。这个分明是两个人，怎么可能是一个人呢？一定这个人非常的严厉，所以他讲的是神的审判。另外一个人一定是非常的温柔，所以他讲到神的安慰。所以如果继续下去的话，慢慢慢慢这个理论就建立起来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说过，我们说不只是以赛亚书被锯成两半，连以赛亚书也被锯成两半。那现在我们要问，是不是真的把它锯成两半？到底是什么来把它变成这个样子的？我简单的来说，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古列这个名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你相信它是两卷的书，那就证明说前面是讲预言，后面这一段是讲历史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你到底相不相信以赛亚是先知？你到底相不相信神和偶像不同的地方就是神能告诉你，还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他老早就告诉你了？所以当你读到41章的时候，40章过了，41章马上就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你怎么知道神和偶像不一样？就是因为神是创造宇宙的神，神也是在历史中行走的神，事情还没有发生，神老早已经告诉你了。你怎么知道神是神？你只要看见事情没有发生，他就告诉你他一定就是神。你明白吗？41章还没有读多少，读到49章，你看那个不幸的恶行就已经进来了。明白吗？如果神能够预测未来，对神岂有难成的事呢？当古列还没有生下了以前，神就在他就呼召他了，这对神有什么困难呢？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以赛亚写的这本书是人的书呢，还是神的书？如果是人的启示，你为什么要读这卷书？ 你为什么不把它摆这边？你为什么要浪费年轻人的光阴和年轻人的青春，不让他们好好改行去读物理，好好去读化学？你为什么让他们继续的读下去，研究他们所谓的学问？结果那个不是学问，本来是信心满满的，结果他毕业的时候是垂头丧气的。因为知识是不止叫人自高自大，所有那些知识叫他的信心完全的破产。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鼓励许多的年轻弟兄姊妹，今天的问题是什么？你要读圣经才可以。你到圣经学院，你是读关乎圣经的书，你不一定读圣经的。所以如果你没有把圣经读了，你没有圣经的根基，你很容易就被人掳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一开始我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以赛亚是被锯成两半，以赛亚的书到今天也被锯成两半。但是问题在这里，以赛亚书被锯成两半事情还算小，你只要相信这两段都是神所默示的。但是问题在这里，背后有一个很 subtle 很微妙的一个关系，他不知不觉的把你的信心的武装完全解除了。明白吗？你要相信神不错，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相信神会说预言，只有前一半呢还是后一半？如果前一半你相信他是预言，你要么全部都改成历史；如果前一半你说神会说预言，到了下一半神就不会说了。到了以造了骨裂的时候，神好像就失败了。那不知不觉的，你看见吗？慢慢慢慢，年轻人的信心就被瓦解了。回来的时候，他是不是就告诉你说我是新派？没有人这样做的。如果这样做的话，因为大部分的弟兄姊妹他们很单纯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年很多从新派神学院里面出来的人，他并没有打着旗号说我是新派，没有，他其实他里面已经倒了，他们里面已经不行了，但是现在呢，为着生活，为着生存，所以弟兄姊妹，他还得要讲他不是心里所要讲的，难怪能力没有。为什么今天能力没有呢？因为你从根里面你就没有相信主自己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很大很大的实验，到底你相不相信神和偶像是不一样的。的的确确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神老早预告了一个很大的试验。你相不相信古列在还没有出生以前，神不止呼召他，而且神说你的名字叫做古列。凡是真正能相信的，这是信心。如果你说让我的理性来过滤一下，那个结果就是把它锯成两半。好，那现在我们要问，根据圣经，到底以赛亚书是一卷书呢，还是两卷书？我想最清楚的，人的话不算，神的话才算。所以我们好不好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希望大家在这里读圣经要仔细啊，那就是十二章三十七节。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所以这里请记得啊，这下面所说的，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是以赛亚书53章1节里面的话，这是属于后半段。以赛亚书如果变成两本书的话， 后半段圣经怎么说呢？他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但是你如果去读神学，如果你去读参考书，是参考书告诉你说后面这一半不是以赛亚说的，但是你看见很明显的在这里说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好，这个不止，下面说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所以明白吗？以赛亚说了后面的话，但是现在呢，以赛亚又说了。那现在我们看这个书，这个话怎么说的呢？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如果大家读以赛亚书，这段话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是指前面一段来说的。所以主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是以赛亚写了前面一段，也是以赛亚书写了后面的一段。这只是我只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因为我怕大家太复杂了不好，你记不住的。现在最清楚最清楚的是主的话，新约的话明明告诉你说是以赛亚书，是以赛亚写了前一半，以赛亚写了后一半。所以弟兄姊妹，从第一章到六十六章只有一个作者。所以这个不只是有没有不幸的恶行，现在问题在这里，以赛亚书是一半还是一卷？两半还是一卷？请大家记得，是和整本的新约站在一起的。如果你要打倒以赛亚书，把它变成两部分的话，你就可以把圣经整本的新约你把它打倒了。所以请大家记得，如果以赛亚一个作者站不住的话，那约翰就站不住了，约翰福音就站不住了。所以弟兄姊妹，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可以选择，如果今天慢慢慢慢的你觉得以赛亚可以两卷，慢慢你就可以相信约翰福音可能不是。所以才会为什么有的人相信说我只相信四本福音书，我不相信后面的保罗的书信，还有的人相信后面的保罗书信，不相信前面的四本福音书。为什么？因为你我都比神的话大，是你我来决定什么是神的话，什么不是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一开始我就要让弟兄姊妹清楚，今天流行的说法，以赛亚书不可能是一个作者。如果你说以赛亚是个作者，你是古板；如果说以赛亚是一个作者，你完全是古董，完全赶不上潮流的。年轻人要赶上潮流，年轻人要让人知道说我现在会 iPhone， 我有 iPad， 现在我的常识我的知识是一个以赛一本以赛亚书可以有两个作者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呢？很多弟兄姊妹很单纯的读主的话，好像没有读过多少的书，但是在主的话语上面他们同样受造就的。我的岳母他根本不识字的，他如果同样圣经的字把它放在报纸上的话，他根本看不懂，但你把它放在圣经上他就看懂了。而且你听他对于一段圣经的解释，绝对不亚于在圣经学院里面的教授。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人不光是高举学术，而且是迷信学术。因为我自己是在学术圈里面过来的，我可以告诉年轻的弟兄姊妹，当然有学术这件事，神的话当然就像整本的宇宙一样，整个的宇宙一样，如果宇宙是有次序的，如果宇宙需要有许多科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这个宇宙的话，那当然神的话也是一样，神的话就像整个的宇宙一样。所以感谢主，需要你摆进去，需要我摆进去，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是不是只有有学问的人可以摆进去的，是不是经过训练的人可以摆进去的，没有啊。因为主的话 是高到一个地步，深到一个地步，彼得说保罗有难解的地方，那简单到一个地步，神的话一解开，就叫简单的人能够得着通达。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你有自卑，严重的自卑感呢？为什么你觉得我读圣经不够，然后好像在这些地方我赶不上别人？我再说弟兄姊妹，在新派的思想上你越落后越好，在信仰纯正的信仰上，弟兄姊妹，十字架怎样是古老的十字架，我们的圣经也是一本古老的圣经，我们的信仰仍旧是古老的信仰。感谢主，使那个信仰能经过2000年。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当寻道者一个一个好他的血种下去的时候，就变成了教会的种子，才有你和我今年存在。但你知道仇敌是何等的诡诈，他不知不觉的，你要么爱世界，你根本去读你的物理，读你的化学，读你的电脑，你各方面都有很伟大的成就，这是世界所希望的。如果有个年轻人说，好了，我本来不喜欢读书，现在我要读书，为了主的缘故，我要好好的读圣经，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好好读，你就开始读就好了，明白吗？你为什么不好好开始读？你说我一定要到一个地方，到一个环境才能读，那是给自己很多的借口。所以如果主爱你，如果主真的开启你，如果主真的要让你明白他的话，那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记得，主的话能够解释主的话。今天如果动物园不小心狮子跑出去了，你说我需要不要派卫队去保护狮子？不需要，狮子可以保护他自己，神的话可以保护他自己。所以起头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这些人相信说以赛亚书变成两段呢？因为这些人是要帮神的忙啊。他们怕什么呢？那现在这样的话变成好像人读到这个以赛亚书会绊倒啊。因为什么呢？他读到稍微有点历史常识，那么这以赛亚是明明是主前800年左右，那么古列将军明明是600年才降生的，那有没有可能还没有降生以前，那么就可以提名叫做古列？他忘记了，当讲这些话以前，神老早说过，神所以是神，神所以和偶像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他看得远，他还没有降生以前，他可以说你是古列，稀不稀奇？在所谓的神学里面，讲到神论的时候，讲到神的性质的时候，讲到神的属性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讲41章啊？为什么要告诉学生说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但是只翻过几页，你就不能相信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不幸的恶心。如果你怀着不幸的恶心，你还是可以做圣经学者，你还是可以做圣经教授，你还是可以告诉别人说前面一段后面一段，也许有的人只讲前面一段不讲后面一段，所以常常有的，你看见吗？很多的书只讲后面一段，前面根本就丢了，或者讲前面的一段后面就丢了，讲后面是讲历史，讲前面那么讲一点点的预言就完了，很多的地方还是封闭起来的。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清楚，以赛亚书是被锯成两半，但是神自己的话告诉我们说，写后半部的是以赛亚，前半部的也是以赛亚，同样的一个作者。好了，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可能一个人有两个不同的性情？怎么可能他一面讲神的爱，一面讲神的这个公义，一面又可以讲神的慈爱？那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今天以赛亚书呢是分成66章，那么我们今天手中的圣经呢是66卷，对不对？那么前面39章是一段，那么我们知道旧约一共有39卷，那么新约呢刚好是27章，所以呢很清楚的，那么你看这里面刚好是27卷，新约27卷，但是以赛亚书呢刚好是27章。可是大家要注意哈，有很多人讲到这里就不知不觉的就 就因为是六十六嘛，都是三十九、二十七，所以就讲起来了。所以我们还得要记得几件事情。第一，在以赛亚书的时候是没有分章、没有分节的，这一点你要弄清楚。在那个时候，以赛亚书像昨天我说过的，它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是一直连在一起的，它抄的时候是一直抄下去，连标点都没有的，明白吗？所以主耶稣他能够到了会堂，他能够拿到这个书卷，他一下就找到六十一章，那弟兄姊妹，他一定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否则不可能做这件事情。因为今天你要用，所以分章分节是今天的，分章分节不是当初的，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把它弄清楚。第二，但是我要讲个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分章分节呢？是叫我们对于这个整个的第一个，我们容易记住以赛亚书，所以我们知道历史上有人就做了分章分节的工作。但是想想看，他是怎么分章的？他是怎么分节的？这个分章分节也不是随便分随便分，对不对？他一定是把以赛亚书好好读过，读过了以后呢，很清楚的可以分成六十六段，他的思想是六十六段的思想，所以大概严格说来，一章是一个思想。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以赛亚书是这样子的。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吗？很明显的，你看见分了两大段，前面一大段是有三十九段的思想，后面一段是二十七段的思想。那么好了，同样的，今天旧约三十九卷，新约二十七卷，那么实在说来，这个分法不要忘记是大概的分法。大概旧约的思想是有三十九段的思想，这是没有错的。大概这个新约的思想是二十七段的思想，所以的确是有二十七卷书。所以这样不知不觉就把他的思想把它归纳起来。所以简单的来说，以赛亚书呢是有六十六段的思想，这六十六段分成两大段，前面一大段是三十九段的思想，后面一大段是二十七段的思想。那么好了，因为圣经刚好是分成三十九卷和二十七卷，刚好是旧约跟新约，是分神的话是分成两大段的。不过讲到旧约的时候，很明显是三十九段的思想，大概我们说大概。然后呢，读到新约的时候，大概是二十七段的思想，这个就可以了，明白吗？这样就可以了。好，那现在大家读以赛亚书都知道说，前面第一大段是讲到神的审判，后面一大段是讲到神的安慰。所以简单的来说，前面讲到神的公义，后面讲到神的慈爱。那请问大家，这不是小型的圣经吗？为什么？因为当你读旧约的时候，旧约给你是什么样的思想？神是严厉的神，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审判的神。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圣洁的眼睛不可能容忍人的罪恶。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旧约的时候，你看见神是审判的神，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你看见不知不觉的，以赛亚书前面一大段和旧约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那么稀奇在哪里呢？当你读到以赛亚书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很明显讲到神的安慰，讲到神的救恩，讲到神的慈爱。如果大家认识新约的话，很清楚，新约不是给我们看见，不是给我们看见讲到神的慈爱吗？所以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那么尤其当你读到新约一开始就讲到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要修直主的道，那你把新约一打开，不就是讲到要在旷野有人声要修直主的道吗？ 所以很明显后面一段是叫你想起新约来。那么更细细在哪里呢？这个整以赛亚书讲的最后就讲了新天新地，讲的最后讲到新耶路撒冷。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不是吗？当你读到这个读到后面启示录的时候，不是给我们看见新天新地，也不是给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吗？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印象，就是好像整本的这个整本的以赛亚书好像一个小型的圣经一样，他把圣经的思想就把它归纳起来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为什么叫人误会说有两个作者呢？因为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是不能调和的，一定是两个东西，不可能是一个东西，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是什么东西把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能够完全连在一起呢？所以这个就是整本以赛亚书，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你要不只读到第一部分，不只读到第二部分，你要问说这两部分是怎么连在一起。如果真的连在一起，它就是一卷，如果连不到一起，它就是两卷。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是不是旧约神说的话是一段，新约说的神的话是另外一段？一面讲了神的公义，一面讲了神慈爱，两个根本不相连的，没有这件事。讲到神的话是旧约加上新约的，是神的公义加上神的慈爱的。那你说有没有这个可能？这个分明是两个人写的嘛。这就是大家没有好好读圣经。如果你大家好好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以赛亚做先知是从乌西亚开年间开始做起的，然后到了约坦，到了亚哈斯，到了西西家，这里面经过了好几十年的光阴。当以赛亚年轻的时候，正义感非常非常的重，年轻人都喜欢做警察的，因为你很有正义感嘛。所以你看见吗，这当以赛亚年轻的时候，因为他正义感很重，所以神就用他启示，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审判的神，一点都没有错。你如果读前面的一部分，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说，人从头顶到脚尖没有一处是完全的，你的罪虽像朱红，主要把我们洗得变成雪白。所以很明显这里有应许，很明显这里有历史，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人是落在神的审判里面。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你看见犹太人犯罪，从十三章开始一直到二十四章，你看见外邦人犯罪。弟兄姊妹，你读了罗马书前面一部分，给你看见犹太人犯罪，外邦人犯罪，也给我们看见犹太人犯罪。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这样的话，人人都落在神的审判底下。所以当你从第一章读到三十九章，弟兄姊妹，神的审判加上神的审判，在神的审判在耶路撒冷，神的审判在撒玛利亚，神的审判在大马色，神的审判也在巴比伦。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感谢主，同样一个人，这个人叫以赛亚，因为他尽他的职事做先知是那么长的缘故，所以后来他说看啊，什么呢？神所赐给我的儿女。他如果能讲说看啊，神所赐给我的儿女，你就知道说他是个做父亲的人。一个人年轻没有成家以前，正义感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强烈，看见每一个人不对了就可以把他送到警察局去。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你的儿女慢慢长大，等到儿女犯了许多错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把他送到警察局去？因为现在很明显的，你看见吗，这里父亲有一个心是父亲的心， 这个父亲不只讲公义，这个父亲也讲慈爱。所以等到后半段的时候，等到以赛亚慢慢慢慢成熟了，慢慢为人的父亲的弟兄姊妹，他当然看见人的光，他当然看知道神的审判，但他同时也能看见神的慈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面49到40章一直到66章，这是20几章圣经，就好像新约一样讲到神的慈爱。那么讲到这里是两卷书，讲到这里是两段话，讲到这里是旧约跟新约。那谁告诉我们旧约跟新约都是神的话的？谁告诉我们说以赛亚书前面跟后面是一卷书的？那这个中间一定有东西连起来，对不对？我们没有时间讲到神的救恩的时候，一共多少章啊？27章，对不对？大概是27章的话。想想看，讲到神的救恩，讲到神的慈爱，如果你要讲到最中心的思想，你当然要找到最中间的这一段呢。那么27章是13章加13章又加1章，对不对？所以如果13章加13章再加1章，这是27章。所以如果你要讲神的救恩，那么什么叫做神的救恩？是40章加上13章是什么？是以赛亚书第53章。所以请大家记得，讲到神的救恩，讲到神的救恩最中心思想的时候，你不能不讲以赛亚53章。讲到以赛亚53章，因着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着医治，我们以为他被神击打苦待了，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弟兄姊妹，当你读到以赛亚53章，你去告诉你的犹太朋友，你不要把圣经给他看，你把他用电脑把他打下来，然后你问他，请你告诉我这一段圣经是讲什么，你说这段话是讲什么。他知道你是基督徒吗？他知道说，哦，这个一定是你们基督徒所讲的主耶稣钉十字架吗？你可以试试看，你不信你可以试试看。然后你告诉他说，这一段话是在你们的圣经的手里，是在以赛亚书，特别从40章到66章最中央的一章，最中心的思想，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许许多多人只知道说分成两卷，不知道说一面讲的神的公义，一面讲的神的慈爱，一面是旧约的小影，一面是新约的小影，但同样是神的话，同样是一个作者，那个作者就是神自己。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什么东西叫神的慈爱跟神的这个神的审判能够完全连在一起？不要忘记，这就是十字架。神的公义在北极，神的慈爱在南极，神的公义和慈爱从来没有相遇过的，但在十字架上他能够彼此相遇。两个完全在两极不同的思想，十字架能够把它联合在一起。什么叫十字架？所以当你读到这个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为什么有以赛亚53章呢？很清楚的，因为当我们的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一被举起来还有一个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问大家，这是不是主耶稣的祷告？是。我请问大家，等到他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第一个祷告就是赦免他们，做父亲的，做天父的，要不要赦免他们？到底神要不要听他儿子的祷告？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神要不要听他的祷告？如果神说好了，因为我的儿子说赦免他们，我们就赦免他们，那神的公义在哪里？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我们主的祷告， 所以十字架的六个钟头就分成两段，前面三个钟头，后面三个钟头。前面的祷告是神儿子的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那现在如果父神真的赦免他们，所以就十字架的第二段，前面的三个小时是人把神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是比拉多把他钉在上面，是犹大把他卖了，所以弟兄姊妹，人用各种办法最后就把主钉在十字架上。请记得，如果光有十字架的前三个钟，这不是救恩。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今天犹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如果不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如果不是犹大把主卖了，我们怎么会，主耶稣怎么可能钉十字架，我们怎么会得救，没有这件事。你就是把主耶稣卖了100次，比拉多就是把主鞭打了100次，把我们的主钉上十字架，人把我们主钉上十字架，这不叫救恩。为什么？当人把主钉在十字架，是人恨神恨到了最高点。但是如果神要听他儿子祷告的话，如果神要回应他儿子祷告的话，现在十字架又变成救恩。为什么？现在不止人击打他，神也要击打他。所以上半段前三个钟头是人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现在为着成全神的救恩和他的公义，所以在这个时候到了后面三个钟头，你看见是神把他击打苦害了。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讲十字架只讲的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不认识救恩。真正的什么叫救恩呢？就是因为人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说赦免他们，我们的父神说好，我们赦免他们。那神的公义在哪里？神爱他们爱到赦免他们，那怎么办呢？十字架是成全了神的爱，没有错，神的公义在哪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把他自己亲生独生的爱子挂在十字架上，他把他击打苦害了。弟兄姊妹，全本圣经只有这个以赛亚53章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救恩，只有什么时候神把他击打苦害了，神愤怒的杖落在他儿子的身上，因为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当全世界的黑暗的罪落在他儿子身上，圣经很明显的，父神掩面不看他的儿子。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声音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被神击打苦害了。这个才是救恩的来源，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犹大不管他怎么买主，不管比拉多怎么审判主，不管他们怎么样的不义，那个不是救恩，那只是前一段人恨神恨到了最高点。但是后一半，神爱人爱到了最高点，把他独生的爱子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上半段是神的慈爱，下半段神的公义。我问弟兄姊妹，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在什么时候接吻的？什么时候连接的？十字架。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十字架不只是神的能力，也是神的智慧。这个世界没有智慧，这个世界公义就是公义，慈爱就是慈爱，慈爱到没有原则，慈爱到要废除死刑。这个世界是愚昧的世界，但是感谢主，在神那里有公义也有慈爱，因为十字架乃是发表神智慧的地方。你不知道神有多有智慧，一直当你看见十字架。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不只能够预告将来古列，而且当他启示整本的以赛亚书的时候，他要把整本的圣经的小影给我们，而最后给我们看见为什么神的话讲到神的公义，也讲到神的慈爱。那么讲的救恩一定有个中心点，对不对？好了，很清楚的，十三章到了五十三章就到了中心，然后到了再过十三章就结束了。所以非常清楚，这就是整本的以赛亚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以赛亚书是一个作者呢，还是两个作者？当然是一个作者。所以我们要记得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所以你知道说，这不是辩论的问题，不是神学的问题。很多人很会做学问，不认识出自己的话。学问知识只是叫人自高自大，但是感谢主。所以请大家记得，你随便上网所得的知识常常是错的。你说我随便到任何一个只要是学术的机构，你可能常常是会错，你得到的不是真的知识。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的神，他的宇宙像一座画廊一样，他的画也像画廊一样，不是真而且善而且美。所以所有科学家可以在那里揣摩，所以画家可以在那里欣赏，所以音乐家也可以在那里 也可以在那里享受。神本来就创造宇宙的神，他的话本来就永远安立在前的，是我们太渺小了，我们自高自大，我们以为说现在把以赛亚书锯成两半，你看我多有学问，现在我怎么知道我比你有学问呢？你告诉我以赛亚书几个作者，如果说是两个作者你还不够有学问，你要说三个四个才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我巴不得一开始弟兄姊妹就很有印象，就知道说是圣灵启示了以赛亚书，所以以赛亚书是非常可以说是安定在天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如果我们真的应用今天人的逻辑，把以赛亚书分成两段的话，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因为他在预言上有困难嘛，对不对？好，所以现在呢，我稍微把更多的困难告诉大家。那现在你所知道只是一点，所以现在新派的人要把它分成两段。那么等一等，如果你真的仔细再去读的话，你发现困难更多。那现在我们要问，两个作者是不够的，我告诉你要三个要四个才行。那为什么三个四个才行呢？所以要有圣经根据才可以。好，那么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马太，去读这个以赛亚书前面一段，那么前面一段应该没有问题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相信说那个一定是以赛亚写的，而且相信他是从乌西亚一直到什么呢，西西家，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对不对？好，那是因为你不读以赛亚书啊，你不读前面三十九章啊。如果你真的把三面三十九章出来以后，你发现的问题是比古列的问题还要严重啊。如果你发现你不能解决，你不能够解决古列的问题，你就把以赛亚书分成两段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你如果真的读到前面的时候，你发现是问题更严重，严重在什么地方呢？我大概稍微说明一下。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是给我们看见犹大跟耶路撒冷怎么受审判。十三章开始是论巴比伦的启示，然后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一直下去，然后特别讲的列国，外邦列国，一直讲，一直到了二十四章。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犹太人受审判，外邦人受审判。那讲到犹太人当然是犹大做头的，那么讲的列国当然讲到巴比伦做头的，对不对？好，那现在呢，如果你去问那些懂得所谓懂得以赛亚书的人， 那他会告诉你说，这个前面这一段主要是讲亚述，一点没有错啊，因为亚伯拉罕这个以赛亚从乌西亚一直到西加，那么我们知道他们一直是在什么，是在这个亚述的阴影底下。那严格说来，在乌西亚年间威胁并不大，后来威胁慢慢明朗化了，是什么呢？是在亚哈斯年间，然后呢是在西西加年间。所以以赛亚去找亚哈斯，要亚哈斯要向神要个兆头，他说他不要。那好了，你不要，那么圣主就给他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你读这些话，你不能从这里面随便抽出一句话来，那你就不认识圣经。所以这些话它是摆在一些背景的底下。好了，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为什么要找亚哈斯呢？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亚哈斯是觉得事态很严重，因为什么呢？因为慢慢亚述慢慢壮大起来，那么亚兰呢就是叙利亚，还有呢以色列又是变成他们国的威胁，所以他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跟亚述联合起来。所以你知道说在亚哈斯年间，那么这个亚哈斯呢是主张和什么呢？和亚述联合的。结果没有想到亚述根本不怀好意，他起头是假装与你和好，最后他的目的要吞灭犹大。所以到了他的儿子就是西西家了，到了西西家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开始严重起来了。因为很明显的，亚述的箭头是对准犹大的，那如果亚述的箭头对准犹大，最后一定要吞灭犹大，那事情真的很严重啊！因为整个的犹大有60个坚固城，59个一个一个都不行了，像洪水冲过来，只剩下个镜像了。所以你记不记得以赛亚第8章说是直到镜像？什么叫镜像？那就是说现在都所有都在洪水底下，60个坚固城，59个都在洪水底下，只剩一个坚固城，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你以为普通是我们不会读圣经，你若真的读圣经，那里讲到以镜像是指什么？当然指着耶路撒冷来说的。所以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亚述是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威胁。那么好了，他的父亲亚哈斯是向亚述倾斜。那么等到亚述变成敌人以后呢，西西家就向埃及倾斜。因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刚好是在亚述跟埃及中间嘛，明白吗？就像以色列一样，以色列今天在联合国没有朋友啊，他只要华盛顿有朋友就可以，所以他当然是向华盛顿倾斜的嘛。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背景，你就知道说，从以赛亚从乌西亚一直到西西家，他们一直是在亚述的暗影底下。所以读圣经的人说，好，你看这个多么清楚呢，这是一段就完了。那么后来古列，为什么古列将军出来？古列将军出来就证明说，最后耶路撒冷最后怎么样，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去。大家还记不记得西西家病了一场，然后呢这个巴比伦人来了以后，他就一时很兴奋呢，然后把所有的宝藏，所有没有一样东西不给对方看的。然后以赛亚来责备他，他说你看结果整个以色列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如果你读前面一段39章的话，最后跟后面怎么连起来的呢？跟以赛亚那场大病有关系啊。所以有人问说，以赛亚那场病到底是神医他好还是不好啊？明白吗？所以有的时候你说以赛亚就祷告啊，多了15年，这15年到底好还是不好？就是因为多15年，所以马拿西才生下来啊。马拿西是最糟糕最糟糕的王，不是吗？所以如果没有那15年，就没有马拿西，那么以色列人就好了，对吧？还有如果没有病好的话，那么就不会，他就不会展览他所有的财富给别人看吗？不，如果不给别人看，他就不会被掳到巴比伦吗？所以弟兄姊妹，这很难，是不是？做神好像很难呢、啊。你看，到底医好还是不医好？所以在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那么我们知道说，最后呢，终于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么西西家呢，甚至于他的友人呢， 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当太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以为但以理是太监，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是个多余的思想，那拜但以理不一定是，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么一节圣经，那么果然你知道王室里面像但以理真的是被掳到巴比伦，他们有人当太监，那么然后呢他们这个张冠一礼带，那么问题就变成这个结论，但是并不重要。重要就是说很明显的三十九章是讲到在什么阴影底下，在亚述阴影底下。那么后面的这一段既然讲到古列，所以很清楚对于他们来讲好像没有别的，第二段只有就是古列。那讲到古列，古列是做什么的？古列是波斯帝国的第一个将军或者第一个皇帝，是他让巴比伦走入历史的，所以是他神借着他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最后是他下命令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所以你看见吗，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神老早就预言这一段的事。所以当你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当然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怎么样从巴比伦得到拯救。所以读圣经，所谓读圣经的人，他们就告诉我们说40章到66章是第二段，那这一段呢是讲的巴比伦，明白吗？那么当然了，不是以赛亚预告巴比伦，因为以赛亚那时候还没有巴比伦嘛，所以一定有的人已经在巴比伦被掳的时候，所以呢他就描写一段的历史，描写那一段的故事。所以分段很自然的，前面一段是亚述，后面一段是巴比伦，对不对？很清楚啊，如果照着分段的话，这两个分段好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去读圣经吧。所以有很多人呢就读前面的一段好了，所以就写了一本书，还有的人是后面一段就写了另外一本书。但是弟兄姊妹，你不可能只讲一段的，如果讲了神的公义，你不能不讲神的慈爱，如果讲了公义和慈爱要把它连在一起的话，那一定是十字架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叫这些人因着信心破产，他当然觉得这个根本都连不在一起的，当然，所以因为他去找，要找那个里面的思想，可以找到一点，你可以从历史上找到一点，如此而已。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读以赛亚书和读历史书有什么不一样？以赛亚书是读亚述的历史，前面一段，后面是读这个巴比伦的历史，给我们有什么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人被掳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今天呢他们到了第二段碰到难处了，其实他们仔细读圣经，你在第一段就已经碰到难处了，他们没有去解决它。而且当他们当时来读这一段圣经，这一段圣经还不明朗，现在对我们来讲就非常非常明朗。那如果果真明朗化的话，那我们要问，现在要问大家，到底以赛亚作者是两个呢，还是三个呢，还是四个呢？那么问题在这里，当我们读到巴比伦的时候，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13章，以赛亚书第13章。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默示论巴比伦。然后呢我们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我们看这个第21章。我想我们不需要读内容，你只要光看那个前面的标题就可以，先知见异象，得睹得观得睹巴比伦被灭之惨。好，我想呢我们不仔细的去看里面的内容，我稍微点一下。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当然就读到预言。那么稀奇在哪里呢？讲到巴比伦你不需要等到第二段，在第一段里面就已经讲到巴比伦了。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以赛亚根本不是活在巴比伦的时候，他怎么知道这些事情？他怎么知道这些要发生的事？所以一直到最近，慢慢有一些所谓的学者就读了这一段，他们有新的发现了。因为只要有新的发现，就有新的论文，有新的论文，那么以后你就可以升做正教授，然后慢慢慢慢，你看你所有的资源通通会在里面，你这个办公室越来越大，然后电脑越来越多，这本来做学问就是这样子的嘛。所以现在就是大家要争做就学问，特别拿圣经来做学问的话，那你一定要发表从前所没有发表，看见别人所没有看见的，别人说是两个作者不可以，这个太落伍了，现在我来三个四个可以不可以？他们果然是在十三章这一段找到证据的。他们说很稀奇啊，巴比伦那时候根本就没有经过巴，那个这个以赛亚根本那时候就没有经过巴比伦呢，他怎么知道这些事情？明白吗？怎么知道这些事情？那么所以呢，根据他们的论调，既然在这里有这一段，在第一段已经有巴比伦了，所以可见第一段不是只有一个作者，第一段最少有两个到三个作者。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只要一读预言你就产生困难的话，那么现在我可以保证大家，因为以赛亚书预言很多，那这样的话你一定要把它分成四，要把它变成支离破碎才是。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觉得我们比神的话大，弟兄姊妹，你可以很不小心的，不知不觉的，也许你不是故意的，我们自然的就糟蹋了神自己的话。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记得，我们必须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那么讲到巴比伦，我想我们趁这个机会刚好稍微说明一下，今天是中秋节，我如果没有错的话，中秋节是月圆的时候，是大家团圆的时候。但是今年的中秋节呢跟往年不一样，因为今年的中秋节呢，我到一个时候，到一段的时候，它是满月变红像雪。那么大家都知道，在启示录第六章特别讲到主要回来以前第六号的第六个印的时候，那么当然要讲到这个讲到特别讲到满月变红像雪。那么我们知道说什么叫做满月变红像雪呢？就是地球不小心跑到太阳跟月亮的中间，然后那地球的影子，庞大的影子，就把太阳的光芒把它遮住了，所以投影在月亮上应该是漆黑漆黑，但是因为大气的缘故，结果不是漆黑，乃是血红血红。所以满月变红像雪，就像今天大家要看，如果大家看得见的话，应该一面看见月亮是圆的，但到了一定的时候，结果你看见它是满月变红像雪。不过非常可惜，在香港看不见，为什么呢？因为等到满月变红像雪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所以呢，事实上你是看不见，但是你要看的话，在美东看得见，在欧洲也看得见，看得很清楚，那是一轮的明月，但到了它一定固定的时间，慢慢慢慢你看太阳就把它光芒把它遮，不，地球把它光芒就把它遮住了，一直到看不见，看不见你以为什么都没有了，结果血红血红就出来。所以这叫做满月变红像雪。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中国人是一年只庆祝一个中秋节，但是犹太人呢是庆祝两个中秋节，一个是他们逾越节的时候，是月亮圆的时候，他们团圆在一起，因为他们要讲他们当时怎么出埃及的故事，这全家是团圆的时候。那么还有一次中秋节呢，就是祝棚节的时候。那么今天呢，也就是以色列人的祝棚节，那么这是难得的，以色列祝棚节跟中国的中秋节是重叠在一起的，这不是经常有的事。好了，今年呢，我想是很难得，刚好两个重叠在一起。可是我们知道说，每逢以色列庆祝祝棚节跟逾越节的时候，月亮都是圆的，因为到了祝棚节的时候，他们要述说的故事就是他们怎么样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年以色列人要过两个中秋节。 但是去年跟今年有一点的不同。去年呢是连跟今年连着两年，当以色列人庆祝祝棚节跟逾越节的时候，他不只看见月亮是圆的，而且有一段时间他看见满月变红像雪，换句话这就是月食，刚好发生在两年。那么月食这个现象常常有的，没有什么稀奇。可是呢，连着两年四轮的雪月刚好都落在以色列的逾越节跟祝棚节，这件事就不平凡了。所以下一次要看到这样的现象是500年以后。那我们要问，在过去2000年，自从我们主升天以后，像这样的现象一共发生了多少次呢？一共发生了8次，我们这一次是第8次。换一句话说，在过去的2000年里面，一共有32轮的雪月，而且每一次这4轮的雪月，就是每连着两年的，一定是发生在逾越节的祝棚节，逾越节，以色列的逾越节跟他的祝棚节。那现在我们要问，特别在主要回来以前，去年跟今年，为什么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这些事情和圣经有什么关系？你知道说，当几个博士看见天象有了变化，他看见大概是太阳系里面3个行星走在一条直线上，那么当然那个亮度比从前更亮，那么这是现象，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所以科学家可以给你现象，刚才我们所说的现象是 NASA 给我们的，告诉我们过去2000年，但只有最近我们才懂的，过去我们不懂的。所以总共有32轮的雪月。好了，这是科学家给我们，这是科学的现象，这是天象。就好像说在主降生以前，3颗行星走在一条直线上，哎，结果几个博士就发现了他的心。但是问题在这里，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需要，所以需要有神的话的解释才可以。所以刚刚好那个时候民数记，刚刚好巴兰的预言落在几个博士的手里，所以很清楚，当他读到巴兰预言的时候，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出于以色列。这个杖，因为这是一首诗嘛，当他好像对联一样，这个心是对杖的。那如果杖是指着做王，指着王权来说的话，那有心出于雅各，有杖出于以色列，那就证明说犹太的人王已经诞生了。那么弟兄姊妹，有现象，有神话的解释，所以在人类历史上几个博士做了个实验，这个实验是非常有把握的，他们知道了这个实验不会浪费他们的资源，所以他们就准备好了骆驼，准备了好了黄金、乳香、抹药，他们要代表全世界的外邦人要到伯利恒去朝见那位犹太人的王。请大家记得，他们这个实验没有失败的。为什么？他们怎么那么勇敢？在那个时候没有国科会，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基金会，是谁来支援他们做这个实验的？是谁告诉他们说他们一定会见到犹太人的王的？没有错，因为神的话是这么说的。所以明白吗？今天到了主耶稣第一次来以前，天上有预兆，有心要注意雅各。当我们的主第二次要回来以前，圣经明明说满月变红像雪，那么尤其是去年跟今年所发生的一些事很稀奇，你就会发现说，原来当你从13章读起，以赛亚13章读起，一直读下去，你发现不要说13章，从11章读起，对不起，从11章读起，然后读出3章，然后读17章，一直读下去，你看见说这是预言，很明显的已经应验在我们的眼前。那现在有个问题在这里，如果古列将军神说 他呼召他。如果那个都成为读经的难处的话，那我们现在我们要问，在第一部分，这里的巴比伦还不是历史上的巴比伦，是将来是末世的巴比伦，是更靠近我们的，不是靠近历史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神看得不远，神200年都看不到古列，所以他们要把它分成两段的话，神怎么会看到2500年以后？为什么今天满月变红像雪是一个很大的证人？为什么今天我们看一样一样的预言就应验在我们的眼前？那我要问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他不是和偶像不同吗？如果他看不见200年以后的事，他怎么能看见2500年以后的事呢？但是今天所说的巴比伦不是历史上的，是巴比伦重新抬头了。因为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那个巴比伦绝对不是历史的巴比伦。所以如果巴比伦倾倒了，那证明说在末日以前巴比伦一定重建，一定抬起过头来的。所以读圣经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说，在圣经讲预言的时候是两个不同的巴比伦。你读耶利米书讲的预言，巴比伦预言是历史的巴比伦，讲到以赛亚你读到预言的时候是指的末日的巴比伦说的。那么读圣经不是你解释就算了，读圣经要根据上下文才可以。根据上下文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里的巴比伦不是历史的巴比伦，是在末日的吧，等一等你就会看得很清楚。所以这就和去年跟今年我们所发生的有关系。我从来不觉得这个满月变红本身是预言，我不这样觉得。我首先要问说，在过去32轮雪月到底给我们什么教训，你要跟历史来比较才可以。那么是不是神借着这些历史要对我们说话的？当然有他的教训，所以我们读到以赛亚49章，我们会仔细来看这件事。今天我们不去谈它。所以很明显的，这32轮雪月是回过头去，你要看见到底神在历史中怎么行走的。然后过去去年跟今年发生着许多的事，不是告诉我们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不是，又叫我们提醒我们说，许多圣经中的预言已经应验了。是我们眼睛瞎，是我们看不见。所以这些满月变红像雪是提醒我们要回到主的话语里面去，因为只有在主的话语里面你才找到真正的解释。你观看见满月变红像雪，你不要贸然的就解释你就变成先知，你还没有做先知可能已经变成假先知了。所以要请大家记得一件事，就是说圣经所给我们看这些不过是个辅佐，不过是个辅佐的材料。主要的神的话要记得，从创世到启示录，他的预言不可以增加一点，也不可以减少。你记不记得这就是启示录最后的话？所以今天谁有一个能耐，谁勇敢到一个地步敢在圣经之外有另外一个预言？不可能的事。但是去年跟今年所发生的事叫我们更明白圣经中已经存在的预言，而最稀奇的，里面有一些预言的应验，就是从11章到13章到17章。如果大家看它怎么样奇妙的应验以后，那你怎么解释？如果神连200年都看不见古列，人说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今天就发生了这些事？所以如果这样的话，要记得刚才我们所说的所谓的圣经学者，他读到以赛亚13章以赛亚，他还以为是历史的以赛亚，还是以为历史上的巴比伦，这是因为他没有把上下文读了。不是你随便怎么解释就可以，你要把主的话讲读清楚。你读上文跟下文，你就知道说在以赛亚书前面一段所讲的巴比伦是末日的巴比伦，不是历史上的巴比伦。 你如果要讲历史上的巴比伦，他的预言的应验的话，你要读耶利米书才可以。你读错了。你如果真的要知道说末日的巴比伦，那么你要读的是什么？是以赛亚书。如果你告诉我连启示录不相信，你如果告诉我说巴比伦倾倒倾倒，你都不相信，你根本都不相信他的预言，那我就没有话说了，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要回到主自己的话，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以色列复国到今天已经67年，但是今年的逾越节跟今年的祝棚节是他们创国以来，以色列复国以来是最惨淡的两个节日。所以当他们看见满月变红像雪的时候，他们仿佛从梦中醒过来。为什么？大家都记得在逾越节以前发生的故事。以色列有个总理叫做拿丹亚胡，他先是很郑重的到库墙那里去祷告，然后呢他就违反了国际的一些惯例，你不管怎么样你不能和政府翻脸的，不可以。所以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件非常的事，他越过了华盛顿的白宫，他直接的就到了国会发表演说。那么在许多人来看，这是一件很小的事，为什么他要做这样做呢？因为当拿丹亚胡这样做的时候，刚好是普尔节的前夕。那么大家都知道普尔节的故事，普尔节的故事就是以色列的故事，以色列的故事就是哈曼的故事。哈曼在一夜之间就要把以色列人全部歼灭了，所以摩迪改就告诉以斯帖说，你现在一定要去见王才可以啊。那么以斯帖怎么说呢？他说已经30天王没有招我，我怎么能进去呢？但是最后以斯帖服下来了，他说我若死就死吧，我宁可违例进去见我的王。所以你知道拿丹亚胡做了一件事很像以斯帖所做的，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在那里就发表了一段的演说。那一段的演说跟去年跟今年发生的大事有关系。去年当大家全部的所有的注意力都注重在世界杯，尤其大家为巴西哀哭，对不对？因为哎呀，巴西从来没有这样的悲惨过的。所以大家这个眼泪还没有擦干以前，结果没有发现，结果就发现说在不知不觉暗中在伊拉克有很多事情就发生了。伊拉克本来有个恐怖的团体，本来叫做凯达，叫做伊拉克的凯达，结果后来被凯达踢出去，因为他们比凯达还要凯达，他们的头目比宾拉登还要宾拉登，所以给踢出去了。那结果呢，他们做了一件事是宾拉登办不到的，宾拉登是一寸的土地都没有得到，但是呢暗中的经大家正在看这个世界杯的时候，那你知道说那个时候刚好利用这个叙利亚战乱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呢结果他们磨刀磨枪是在那里，磨刀磨枪是在叙利亚磨刀磨枪的，结果不知不觉的暗中等到大家醒过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得着一块土地像英国的土地那么大，然后他们宣告说他们要成为伊斯兰国，那么意思就是说要成为 Caliphate， 所谓 Caliphate 的意思就是说要成为回教帝国。所以从此以后大家慢慢开始认识 ISIS 颜面目了。我们认识 ISIS 多半是从什么？多半是从电视上看的。那么我想最叫我们惊心动最叫我们印象深刻的，那就一个一个被斩首的图画，对不对？所以你今天讲 ISIS 一定讲了斩首，但是起头我们觉得很遥远，不过是记者被斩首，慢慢你就发现说做基督徒要被斩首的。起头在伊拉克有四个孩子不到15岁，为着见证的缘故，为着见他不肯放弃他们的信仰， 这个五个四个都被斩首，然后在利比亚有20个埃及的基督徒被绑架，然后最后在海滩是一个一个斩首的。所以慢慢你忽然就读圣经，你忽然就明白过来，为什么当你读到当你读到这个什么，当你读到这个启示录第20章的时候，那些为何主一同作王的，他们当初为主寻道是被斩首寻道的。寻道有很多的方式，为什么到主回来以前，这个斩首就变成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模式。所以弟兄姊妹，等到 ISIS 兴起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尤其你知道 ISIS 所盘踞的地方呢，都就是今天的就是圣经中的巴旦亚兰。那么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到了第六个号的时候，在尤法拉底河有四个被捆绑的使者，他们堕落的天使被释放了以后，他们要杀人类的三分之一。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本来这些杀人不眨眼的人起头不能够做什么，因为什么？因为那些天使是被绑住的。所以莫非慢慢慢慢我们就走向圣经里面所给我们所预言给我们看见的吗？好了，在我们的感觉里面 ISIS 要统治全世界，可是呢，等到以色列他们到美国去说去演说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世界的威胁不只是一个，世界的威胁是两个。ISIS is Islamic State， 但还有一个是 Islamic Republic， 就是所谓伊斯兰的共和国。他另外一个名就是我熟悉的，就是伊朗，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伊朗。那么伊朗不只是对以色列产生威胁，对土耳其也产生威胁，对沙地阿拉伯也产生威胁，对那一带的国家都产生威胁。所以沙地阿拉伯说，万一如果要是以色列空袭这个伊朗的话，他们愿意把基地借给他。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个些的威胁是我们不明白的，但是呢，终于这个谁呢，亚纳达亚胡就到了华盛顿去。那么在整个的演说的里面告诉我们说，当全世界都以为 ISIS 是唯一的威胁的时候，起码在以色列他们觉得伊朗是个更大的威胁，因为他们觉得美国是大撒旦，以色列是小撒旦。他们一再说以色列是人类的肿瘤，一定要把它从地球上除去的。所以他们说我们什么都可以谈判，上都可以谈，以色列要被毁灭是不需要谈的，这一直在他们的口里面。所以你就知道说，等到那个时候原来是什么，原来酝酿说这个美国和一些列强一定要跟伊朗要一个谈判，而那个谈判是核子的谈判，那如果谈判成功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再发展他们武器了，那么对于意思就是说就没有那个威胁了。可是呢，从以色列的角度，从各方面的所得的情报，他们觉得不是这样，所以呢，他们就希望能够解释给大家听，意思就是说，虽然以色列已经立国了67年，但是你知道纳丹亚胡用了什么句话呢？英文叫 survival。 这个 survival 这个字如果翻成中文的话，就是说以色列又一次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以色列刚刚复国，我们能了解，因为所有周围的阿拉伯国家要把它推到地中海去，这个我们大家知道。如果一个国家成立了67年，别的还不讲，他还在讲说他是在生死存亡的线上挣扎，我们要问这是怎么一回事。67年了，这是32轮血月的最后的2轮血月，我们起头不大清楚，尤其去年跟今年很多事不清楚，慢慢慢慢我们眼睛开始明亮。因为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认为说， 这个千万不能够有这件事情发生。但是我们知道说政府非常的坚定，那因着这个坚定的缘故，你看纳坦以后就越过了美国的政府，做了这些，当然就得罪了美国政府。那美国政府起头以为说纳坦雅虎大概不会再当选了，结果没有想到民意呢又让纳坦雅虎再当选。那这个时候呢，你看就果然华盛顿就生气了。我们怎么知道他生气了呢？因为白宫幕僚长发表了一篇的言论，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么多年以色列非法占领巴勒斯坦的日子应该要结束了。这句话不应该是他说的，如果非法占领的话，怎么会所有的全世界承认他是个国家呢？所以你就知道说，如果一个美国白宫的幕僚长如果出来说这样的话的话，那么很清楚的，本来以色列在联合国是没有朋友，他只要有一个这朋友就可以了，那个朋友是在华盛顿。如果现在华盛顿最高的当局他们愿意跟伊朗签约，那这个时候以色列又做了得罪他们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已经失去了半个朋友。但是以色列人希望说这个事不会发生，没有想到到7月15号左右，果然这件事情成功了。不过还有一个希望，就是说60天要给美国国会批准才可以，如果美国国会批准了，不批准事情还是不会发生的。所以他们就期待说，现在我们政府没有朋友了，民间还是要有朋友的。但是我们知道说，总统握有否决权，他老早就讲过了，如果国会不通过的话也要通过，因为他有否决权。所以在 Senate 一定要三分之二，要67票，如果有67票，那么然后才能够把总统的推翻掉。所以结果我们知道说，等到这件事情以后，在最过去的两个月里面，如果大家听看美国的民意调查，还有如果大家仔细的看国会的态度，是这个案子不能通过的。但是你要能够有三分之二，有67票在 Senate 里面，你才能够否决总统的否决权。但是很可惜，到现在只有58票。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件事情势在必行，就算是美国，就算是他在民间有好朋友，民意都反对，甚至于这个整个国会也反对，有什么用呢？所以要记得，等到时势造成了以后，势在必行的。所以弟兄姊妹，终于他们等到了今天，是他们的祝棚节。过去的逾越节跟这个祝棚节，是他们立国以来是最惨淡的两个节日，都是满月，但是都是满月变红像雪。现在我们要问，是不是神借着这些对以色列人有话要说的？是的。我们怎么知道？你读以赛亚书就知道了。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段呢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段呢会再继续。我们好不好休息30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